因为不是我们来到你面前，乃是你来到我们中间。就今天是一个真正纪念你进入耶路撒冷，开始你自己最后一周救赎工作的主日。愿我们敞开心门，让你进入我们里面，主，因为你进来的时候是那样的谦卑温柔，又是带着驱赶罪的权柄，主，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打开我们的心门，宣主，我们自己有自己各样的被脆弱残累的心灵，但主，当你温柔的进来的时候，你必用你的大能能够洁净驱赶这一切的罪恶，在我们的宝座上掌权。愿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前几个月我们一直都在分享以斯拉这本书，这本书不算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它里面可能也没有很多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但在前几个月的分享，我相信大家都能体会到就是这本书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第一本去勾画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生活的经书也是记载神如何就是带领这些他曾经审判的百姓回到故土实现他自己赦免的这样的一个诺言这些真实的历史作为，其实证明神过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是真的它不是一个空头支票而是会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就如果没有这段历史的话，那旧约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旧约，对不对？不过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以斯拉这本经书它在新约里面其实它没有被耶稣或者是使徒直接引用过。那有学者发现了，就是说旧约的39卷经书里面呢只有8本书没有被新约引用过以斯拉记就是其中一本那我们问了，难道这本书对于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不重要吗？耶稣和他的门徒又是怎样看待以斯拉记这本书的呢？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新约文本没有直接去引用以斯拉记的经文，但其实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呢充满了很多以斯拉时期的一些遗产我下面会给大家列出四个以斯拉时期就是给耶稣时代留下的一些遗产这些遗产呢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我给大家看第一个遗产就是第一个遗产是什么呢？是一个圣殿大家都听过，就是以斯拉记里面很重要一个工作叫做重建圣殿，因为之前的那个所罗门圣殿它在公元前58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去侵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了所以呢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当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最重要一个工作是要重建第二圣殿，而这个第二圣殿呢，其实它一直保留到耶稣的时代不要大家看看这个图非常有意思，这图里面呢耶稣时代的时候，就是这个圣殿其实它的名字不叫第二圣殿或者所罗巴伯圣殿或者是以斯拉圣殿，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它名字叫做西律圣殿为什么呢？因为西律这个罗马的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前前后后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来在原有的以斯拉的圣殿的基础上面去扩建和修葺所以你们看到就是这个图里面耶稣时代这个西律圣殿呢占地它比原来的所罗门圣殿还要大耶稣一生就很多很多事情是在圣殿之中发生的，就比如说他出生之后第8天就在圣殿里面接受割礼和奉献礼 他也和门徒多次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节，然后在圣殿里面去敬拜了，包括他在地上最后一个星期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洁净圣殿，把里面赚钱做生意的人给赶出去等等。那所以以斯拉时代重建这个圣殿呢作为一个遗产呢，其实是跟耶稣他当时候在地上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这是第一个遗产。第二个以斯拉时期就是留到耶稣时代的一个遗产是什么呢？是律法那我们所说的律法，它不仅仅是旧约的书卷那么简单，因为这些书卷摩西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对不对这里所讲的律法也包括律法实践的一个大环境。什么意思呢？其实不少证据已经就是能够证明，以色列人即使他们在被掳的时期，他们仍然在家里面彼此教导律法的但是呢他们可以背律法背得很熟，但他未必有一个能够完整可以实践这些律法的一个大的环境有一篇诗篇叫诗篇137篇，那里面描述的有一个场景就是非常有意思这篇诗篇这么说他在开头1-4节里面说，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那这几句诗什么意思呢？他在描述以色列的一些诗人他们在巴比伦的一些经历大家留意这里，这些诗人问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这不仅仅是他们很伤心就是说我伤心到一定程度我不想唱歌那么简单，而是在巴比伦的土地上面他没有圣殿没有敬拜的范围，所以这些乐手他们不可能为了唱歌而去唱歌所以他们没办法唱耶和华的歌。所以从这篇诗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律法这本书，但他们却没有实践律法的一个大的环境。而到了以斯拉的时代里面呢，我们看到这种敬拜的气氛就被重新的建立那当然是首先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上周秀秀传道给我们分享的，就是以斯拉还把什么呢？圣殿里面侍奉的那些利未人都什么？都带回来这个圣殿里面了以斯拉记8:17里面大家看到这一段里面就看到他们就把殿里面使用的利未人给带回来了所以这些利未人就在文士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就组成了一个以圣殿为中心可以让以色列人实践律法的环境。这种环境它就一直保存到主耶稣的时期也跟耶稣的生活很相关的比如说大家记得耶稣他的一个开路先锋是有一个先知，他叫做什么？他叫做施洗约翰，对不对？他的爸爸撒加利亚就是一个圣殿里面的祭司，也就是以斯拉带回来的这批利未人的后代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玛利亚她得知她自己从圣灵那里感孕之后她做了一段很著名的祷告那段祷告叫做 Magnifica， 叫做尊主颂路加福音1:46-55。那这段经文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里面其实很多的话语是出于诗篇里面的一些画面维珍学院的讲道学的教授 Daryl Johnson 就解释说，其实这证明什么呢？ 这证明玛利亚是一个经常使用旧约诗篇祷告的人啊。而且啊，当他带着耶稣长大的时候，耶稣也是在使用旧约的诗篇在祷告的。那所以以斯拉时期所留下来的律法和实践律法的这个环境，那一直在影响主耶稣他自己的信仰生活，是不是？那除了上面两个很具体的遗产之外啊，以斯拉的时代其实还给了耶稣的时代两个无形的遗产。哪两个无形的遗产呢？我给大家看那第一个无形的遗产，我把它叫做外邦政权的一种统治状态。那自从出埃及以来其实以色列人一直是处于自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无论是摩西、约书亚还是到士师的时期还是后来王国的时期大卫、所罗门等等，以色列人他们都有自己民族的领袖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的政治生活和他们的信仰生活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社会的整体都是在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度下面组织起来的。但自从南北国被灭之后，那以色列人就再没有自己的政权了即使到了波斯时期，就是以斯拉的时期就他们被古列王允许从巴比伦地区回归回到故土去生活，但他们头上一直都有一个不信耶和华的政权来统治他们。那这就会让他们的信仰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一些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主耶稣他在罗马时期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跟政治生活相关的一些挑战比如有一次非常有意思就是有一次呢有些法利赛人呢就是想去什么呢，他想去刁难耶稣他刁难耶稣怎么刁难呢他就去那个派一些门徒去问耶稣说夫子，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就是然后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纳税给凯撒究竟可以不可以然后耶稣就看出他们的恶意，说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然后他就拿上一个税拿了一个上税的钱给他们看，就说你看这上面的那个像的号是谁的他们就说是该撒的，耶稣就说这样该撒的物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很稀奇离开耶稣走了。那这里当耶稣他讲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时候，那他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你们想纳税你就纳税不想纳税你在教会奉献就好，那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明白从以斯拉记一直以来以色列人处在这种外邦政权之下的信仰生活的张力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它的难处是什么样。就比如说纳税这样的事情罗马人是会用这种钱，这些纳税的钱去逼迫神的子民的，对不对？那么法利赛人他们身为以色列人的信仰代理，其实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他们应该做的不是去质问说这些可以不可以，他们应该是帮助这些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怎样在这种张力之下继续他们的敬虔生活，而不是用这些问题去彼此去挑战所以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挑战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法利赛人身为教师，你们却用这些问题来刁难人，而不是帮助别人去解答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给法利赛人示范 的是一种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说要引导神的百姓去甘心去顺服神所放下的环境啊，哪怕这种环境里面的人和事并不完全符合神的心意啊。那如果神或者是耶稣只给我们一个是非的答案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很容易变成一种律法主义。我有一次就是跟我们国语堂中间的一位弟兄姊妹交流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这位弟兄姊妹遇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向他索赔原因是他不小心蹭到了别人的车啊，但那个人索赔的费用呢就比店里面的修理费高了那么一点，也不是太离谱，高了一点啊。那他就问了，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否应该按照他所说的去赔钱？那当然这位弟兄或者姊妹不是为了试探我而去问这个问题，而是他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怎么样啊。那其实像这些问题，其实我自己觉得它也并不是一个是非可以回答的问题。如果我说当然我们要按他所说的去赔偿这样才能给基督徒做一个好见证，或者我说不行我们作为基督徒绝不能对上帝的公义去妥协的话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有可能成为律法主义了。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并不是甘心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其实我自己最后给出的一个回答是其实如果我们甘心赔偿的话那就把多赔的部分当作是神保守我们平安和没有发生更大事故的感谢就好了因为旧约里面也有所谓的赎愆祭，是不是？你除了赔偿别人的损失之外，你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愿意赔偿想跟对方讲道理的话那我们就带着基督的温柔把事情跟对方讲清楚如果还说不清楚，那就让 ICBC 介入其实就好了对不对说的比较远所以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的话，就是其实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也有很多一些想去改变当时政治环境的以色列人在跟随耶稣的门徒里面呢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呢？哎，稍等，这有点乱漏了一些东西没关系其实在跟随耶稣的人里面，其实当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奋锐党的西门就是什么叫做奋锐党呢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新约学者叫做赖特他的研究就说，其实奋锐党他并不是对于某一个以色列人组织的称呼，而是其实在罗马时期当时会有很多个以色列人的组织曾经都想过想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以色列人自己的政权，所以以色列人就把这些人泛称叫做奋锐党大家看这幅图就是在公元66年的时候其中有一群奋锐党，他就在耶路撒冷弄了一次特别大的一次骚乱，就直接导致了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镇压耶路撒冷把以斯拉时期建立起来的第二圣殿给拆毁了到了我们今天还没重新给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今天你们是看不到以斯拉时期所建的这个圣殿的所以其实从以斯拉时期开始的一种外邦政权和信仰生活这种张力，在就是耶稣的时期也一直存在那我们要问的是，那在耶稣来到我们世上的时候，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决 那很多以色列人也在期待耶稣说啊，期待他好像大卫那样去统治他们啊，变成一个君王。那么耶稣又有没有按照他们的期待啊去这样做呢？啊，这就把我们带到就是以斯拉记里面的第四个遗产啊，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遗产啊，但又是很重要的遗产。那我把这个遗产，它叫做复兴的应许。那这个复兴的应许啊，它主要并不是出现在以斯拉记这本书里面的，而是出现在以斯拉同时期的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里面的啊。首先我们先看看啊，就什么叫做复兴的应许，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啊，以斯拉记确实它里面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事情啊，重建了圣殿呢，又恢复了律法生活呢啊等等啊，这算不算是一种信仰生活的复兴呢？啊，没错，其实这某种程度上啊，算是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啊，在他们中间恢复他们信仰生活，但这些工作啊，还没有完完全全等于神已经把他应许以色列人会做的事情完全实现了。那神答应过以色列人什么事情呢？那大家看看，那神其实借着以前的先知答应过以色列人几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圣殿的荣耀的问题。那这里以赛亚书60:7里面啊说过，他说啊，基达的羊群都必聚到你这里，黎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熟悉旧约的弟兄姊妹，你们应该都会知道，就是当摩西当初建好会幕之后，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对不对？所罗门王建好圣殿之后呢，同样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但在以斯拉时期所罗巴伯建好了第二圣殿之后呢，神的荣耀有没有充满这个圣殿呢？并没有啊。但问题是，以赛亚先知说了神的荣耀会再次的充满圣殿，对不对？这个应许并没有在以斯拉的时期完全的实现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以赛亚先知还预言过神会让一位新的君王啊，来再次带领统治以色列人啊。以赛亚书9:6-7里面讲，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啊，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等等等等等等。但从以斯拉到罗马时期，以色列人中间啊，并没有一位新的君王啊。那先知以赛亚这个应许又是什么意思？他怎么可以实现呢？对不对？所以以斯拉记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确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神迹。但如果他们熟悉以前先知讲过的话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神给他们的应许好像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啊。不过感谢主的是，在他们中间当时有两位先知鼓励他们啊，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对以色列人的鼓励一方面当然是鼓励他们继续去建设和修这个圣殿，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鼓励的内容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跟这些神还没有实现的伟大的应许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哈，就比如说哈该他在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上啊，他这么说啊，就哈该书2:1-3啊，这里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就说了啊， 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就是哈该就知道，如果这些以色列人知道以前那个圣殿多么辉煌的话，他们就会知道现在圣殿的荣耀远不如以前的那个圣殿，对不对？那他接着就说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就是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啊，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虽然以斯拉时期的以色列人在圣殿建成之后并没有立刻就看见圣殿的荣耀，但哈该鼓励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工作其实跟以后的应许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那个荣耀。怎样大过先前的荣耀，对不对？要到了新约耶稣的时期，我们才知道这段话是如何应验啊！因为原来啊，圣殿它所预表的啊，是耶稣的身体啊。耶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啊，他很有意思，他这样说：“他说你们拆毁的这个圣殿啊，我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就说了。哇，这个圣殿我们用了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啊，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他的身体为圣殿哈啊。哥林多前书第3章里面，保罗他就继续在讲关于神的殿的问题，他对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包括你跟我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啊，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耶稣实现这个预言，一方面当然是指他身体复活来彰显神的荣耀，另外一方面所指的是他要用圣灵建立教会，继续耶稣在世上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啊，历史之中教会依靠圣灵所成就的事情，确实胜过旧的圣殿啊所有的荣耀啊。所以以斯拉时期圣殿的重建，其实就是为了后来的人认识耶稣基督，从而实现先知关于神的荣耀啊，充满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啊。而在君王上的预言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先知撒迦利亚里面啊，它里面也有相关的话语啊，它里面讲到说啊，西安的民啊，你们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你们这里啊，他是公义的啊，并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啊，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等等。然后后面他又讲到这位王室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啊，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等等。所以先知撒迦利亚肯定的是，以前应许的那位君王一定还会来到你们中间的。但这位君王的形象很有意思，他不像大卫那样骁勇善战啊，带领以色列人啊开疆扩土。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谦和的啊，他还要除掉以色列人当中的战争的工具啊，他还要令到列国和平啊。那我们就会问了啊，那这位君王不征战，他怎样去保护自己的子民呢？ 所以撒迦利亚他就继续说，他说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弹的刺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那这个画面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并不陌生，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在有君王之前呢，他们的社会是没有常备的军队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约书亚记和士师记里面他们的地方被侵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打仗的呢？他们是组成的是志愿军队就他们没有常备军，他们是志愿军的，而神带领他们征战的时候神就使他们获胜，是这么的一种互动方式。但后来到了以色列人想设立自己的君王，他们的国家反倒变得像旁边的近东的国家那样依靠养一批常备的军队和武力去征战所以先知在这里讲的这幅画面就是说，将来的这个君王他不会像以前的君王那样靠着战车战马等等那样去征战，但这位君王不等于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因为他会像从前那样依靠神来征战，神自己亲自使这些国民得胜那先知撒迦利亚的这一段话也是要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个应许马太福音就记载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进入他最后一周的侍奉的时候他引用到这句话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21:1-5到最后讲的是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今天其实是纪念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主日我们把它叫做中之主日复活前复活节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纪念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其实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向很多的人展示他的身份，但他选择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展示他的身份呢？他选择的就是撒迦利亚书的这个画面，骑着一匹驴驹子入城里面，因为耶稣他要借着撒迦利亚的话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他理解以色列人的困难，他了解他的子民从以色列时代以来一直在外邦君王手下的统治的苦难，但他也提醒神的子民说，解决这些苦难和困难的方式并非恢复征战和以色列王国，而是要带领他们回到神而是要带领他们回到神当初与他们立约的那个样子，去依靠耶和华来得胜。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的信徒来说也是，我们纪念耶稣融入圣城，我们去回想耶稣君王的形象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以色列时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信徒也生活在一个外邦的政权底下我们也知道耶稣还没第二次来，所以有很多复兴的应许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包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常常也有成为愤锐党的试探因为我们用血气去解决事情是很快的，是更符合这个世界的游戏方式的，但我们要回想耶稣的形象， 耶稣是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他是一个谦卑君王的形象，他用的是一种恩典的途径，恩典的途径很慢，恩典的途径他可能看起来会吃亏，他未必立刻有果效，但恩典是一个正确的路径，因为唯有在恩典的途径上面，神才会为我们征战，才会令我们得胜。在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去自夸我们的武力，而是我们夸耀的是完完全全神为我们征战而得胜。愿主祝福大家，在最后的一个圣周里面，我们一同去思想，一同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个星期的侍奉。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谦谦和和的进入到我们当中。主，你对待我们的罪孽，乃是用一个谦和谦卑的恩典的途径。主，我们无话可说，因为主，这并不是我们配的，但主，我们又是那么感恩的领受你这样的一个途径。愿你帮助我们也以此去对待他人。在这个世上纷繁复杂充满血气的这样的一个纷乱之中，让我们谨守你恩典的道理。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